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们正在身处一个末世混乱 还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基督徒很容易的被世俗的文化潮流影响，容易随波逐流，容易妥协，有些可能觉得不要跟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被他们看为奇怪，而容易去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好像说对堕胎、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同性婚姻或者是安乐死等等，以至于我们很容易也忽略了或者忘记了圣经的教导关于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 生活原则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内心常常的存着敬畏神的心，而外在却有敬虔的行为来见证神。故此我从今天开始的讲道到这个今年的以后，我都有机会在你们当中分享，我都会从马太福音里面重温有关于作为天国子民的生活原则。马太福音第五章跟到第七章是耶稣的登山宝训，而主耶稣当他讲完第五章 讲过八福之后，他在第六章到第七章十二节就讲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有关天国子民的这个生活原则。而今天我就讲第一讲，我的题目是内外一致的敬虔生命。经文刚才罗弟兄已帮我们读过了，你们也可以打开你们的周刊，里面是我今天的讲道大纲，这样子比较容易明白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当中的善事英文是 act of righteousness， 就是有义行或是做正确的事，就是上行的意思。而主耶稣一开始说你们要小心，就是说当我们做这种上行义行的时候，应该要小心审查自己的动机，是否为了只是求荣神一人，还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好故意叫人看见呢？弟兄姐妹，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样真的可以荣耀神见证神，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赢取人的称赞或者是好的评价，这个动机就是错误的，也不能够得到神的赏赐。所以外在的敬虔表现跟内在的敬虔生命应该是一致的，神是看内在，只有人是看外表。就好像箴言书十六章二节说，唯耶和华衡量人心，神是看我们内心的动机过于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关于我们的内外一致的敬虔生命里面的原则，是对人的，对人方面就在施舍的事情上，指的就是在物质方面来的上行，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经文在二到四节，而在里面的施舍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就是 give to the needed， needed 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帮助那些贫乏的有需要的人。而且根据生命记十五章七到十节里面告诉我们，施舍是神的子民应该有的责任，基本上是不需要考虑或者是没有选择的，是要行出来的。这段经文说，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穷人，他们不应该忍着心不帮助他，还要松开手借给有缺乏的补他们的不足。而且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心里面不要觉得愁烦，还是要甘心乐意的去帮助，这样做神必会照着所做的赐福给他们。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给我们两个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必须要正确，就是不要自我宣扬。 原来在耶稣的时代，一些犹太人他们认为施舍的目的就是为了集聚供德的途径，也许也有很多人借着帮助人来炫耀自己的金钱和慷慨。而当中的崔浩，你看到那个图片，就是怕没有人知道，大吹大擂，就是目的是要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另外，假冒为善是什么呢？很清楚，这个在耶稣的时代都是指那些法利赛人。原来这个字在原文是指那些演员扮金钱的人，是做戏的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指责那些扮演金钱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虚伪是陶醉于自己的演绎当中，他欺骗了自己。而且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爱人的称赞过于得到神的称赞。如果用这种态度去帮助别人，圣经文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了。那些扮演金钱的人为了博取人的称赞，他们可以已经得到人的称许喝彩，所以他们不能够期望从神哪里得到任何的赞赏。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要自责，不要自我宣扬，不要故意叫人知道。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出于真诚，大概在第三第四节经文里面的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是什么意思呢？说是形容他的秘密的程度，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连自己的心也不时常去想，根本忘记了要借着别人帮助别人来得到人的称赞。意思是说，不要为了自己所做的帮助人的事情而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在里面，并且要逃避法利赛人的方法，就是不是要停止帮助人，而是在第四节里面所说的要叫你的施舍的事行在暗中，就是说要秘密的进行，在没有告诉人之情况之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是做给别人看或者自己的心想，而是要出于真诚的去为了爱神， 出于爱神爱人的心。最近我就从Facebook 或者 YouTube 里面看到一个见证，是有关一个女士，她本身存了一笔钱，打算在香港买一个房子做那个down payment， 就是说叫 down payment 叫什么？首付啊，你们叫首付，首期我们叫做。但是后来她发觉，你先知道现在楼价已经升，后来她发现她存的钱都不够给那个首付。所以他就在想了，他也想到在中国里面一些农村，他们很多孩子都没有办法读书，他就决定要把这笔钱捐去那个地方建一个学校。但他告诉那边的人说，你们不需要用我的名字作为那个学校的名字，你知道很多人都什么学校什么学校，但他说不用，也不用告诉别人是他捐钱出来建这个学校。弟兄姐妹，我不懂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所做的完全就是今天所提到的，他做了个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没有故意叫人知道，他是暗地里做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因为我们的天父察看的是在隐秘里面察看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瞒过他，最终一切都会被显露出来的。就好像希伯来书4:13那里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如果我们帮助人的态度是出于顺服神或者是怜悯别人的话，我们的天父看到我们这个无私的表现，必定会报答我们。至于怎么样报答，什么时候报答，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只有他的实践和方法。一般宗教以施舍的行为视为一种功德，或者是以慈善家之具，但是同样的在 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里面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以帮助别人是一种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并不是功德。因为有能力的应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且如果正确有正确的动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的话，我相信神一定会报答我们。好，第二个是内外一致的属灵金钱生命的原则，是在第五到十五节，是关于对神方面的，就是我们的向神的祷告祈求，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的重点，就是说五到八节告诉我们不该效法的一个祷告的模式，另外就是在九到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应该效法的祷告的典范，就是主导文。我们来先看那个不该效法的祷告模式是什么。第五节里面，直到主耶稣教导有关祷告的时候，他强调是禁止假冒为善的祷告。因为在经文里面提到，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怎么祷告的，他们会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里面祷告。原来按照当时的会堂的记录，在会堂崇拜里面，主持的人通常都会叫一个 出席的人站在月柜前面公开祷告，这样如果被邀请出来公开祷告的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荣耀。而且祷告生活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也很重视祷告。他们会在每天早上九点、正午十二点、下午三点跟黄昏的时候，借有祷告的时分，而且有固定的祷文来诵读。所以，对于一心要制止些金钱的人，他们会选择在祷告的时分来到很多人地方，好像说在街上，他们会站在那边高举双手来祷告。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注意他们，希望可以从别人身上得到称赞，赞他们是一个敬虔的人。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不同的姿势可以祷告，好像有些人伏在祷告、跪下祷告、坐下祷告、站着祷告，基本上什么姿势祷告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神看重的乃是内在的动机。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还没有到，指责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公开的动机是叫人看见，他们关注的不是前程，而是前程的圣誉，那个名誉，前程的圣誉，那个称赞。但是他们同样只会得到一种的赏赐，就是别人的称赞而已。在神看来，他们所做的都是没有意思的。而在第六节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暗中的父察看了，必然报答你们。这里就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是在自己最隐秘的房间，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向暗中细察的天父来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虚伪作戏了，而且神在暗中也会报答我们暗中的祷告。这里并不是说神不允许我们公开祷告，只喜悦我们私下的祷告。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公开的祷告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的话，不如我们在私祷下祷告就好了。因为在那个地方你不会作戏，你可以用最真诚的来向神祷告，因为没有人看见，就不用伪装。而且到第七节说，你们祷告不好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然蒙垂听。原来耶稣指出另外一个不该效法的祷告模式，就是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的重复话。 重复话在这里有一个喋喋不休无用没有意义的说话，因为在当时外邦人都喜欢用许多没有意义的说话不断重复的向他们的神明来祷告，而且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就是使当日的异教徒他们用许多的公式化的祷文和符咒，内容充斥着各方神明的名字和一些俗语，他们以为接着这类的长篇的祷文可以唤醒那些任何一个神明的名字，引起注意，之后他们所祈求的就可以蒙垂听。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敬拜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不需要，也是说不需要效法他们不断的重复长篇的讲。主耶稣本不是针对祷告的重复，也不是针对故意祷文的本身，他针对的是那些没有意义的重复，还有跟那些异教徒认为神明多内容长就可以得到蒙垂听的祷告。弟兄姐妹，不该效法的祷告的模式就是避免没有意义的重复的祷告，不要故意用重复的话来加强我们的祷告，表示我们很属灵。错误的以为讲得越长神就会越听，这个是神不赞成，也是耶稣基督教导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接着第八节，他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他还说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祷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主耶稣提出不要效法这些法利赛人祷告，是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还没有向天父祷告之前，天父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所以弟兄姐妹，天父自然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就不需要怕他不知道而重复的去讲。来到问题了，有人就说，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祷告吗？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哦，神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因为祷告是表现人内心的需要和情感，只有当我们觉得自己有对自己的需要深切的认识，知道本身是无能为力，才会生出对神诚实依靠的心，做出真诚的祷告，并且祷告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祷告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它可以增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天父喜欢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以信靠的心态来向他祈求一切。接着耶稣就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该效法的祷告典范，就是主祷文。主祷文是不很长，但是如果用一堂的讲道可能都讲不完它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今天不会详细的讲主祷文的内容，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架构，作为我们祷告一些内容的参考。主祷文教导门徒的主祷文不长，字数不多，只有用了五节的经文，非常的精简却很完备，为我们留下一个祷告的典范。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开始是对神的尊称，是指出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天父跟儿女的关系，之后就有三个的愿是关乎神的，包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都指出我们要称赞神的名，他的国还有他的旨意，之后就是三个求，也这是关乎人的，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都是关于我们日常的适用，我们的罪，我们遇到的试探等等，都是我们每天在人生里面都会面对的。而且最后一句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最后也是对神的称颂，你看到一开始跟美是一致的，愿一切都荣耀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没有发觉，很自然的啊，人啊总是先想到自己的啊，对不对？然后才会想到别人，可能最后才想到神。但是原来主导文，你去看一下，它里面不是没有一个单单我这个字，每次都是用我们，是只是说，就算在我们世道里面，我们都应该操念着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多去为别人祈求。而且主导文也帮助我们放下自己，先想到神。你看一开始都想到神，我们先对神有个称赞，然后虚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了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位置对了，把神的位置对了，我们所祈求的，神就会按照他的心意来给我们。祷告也绝对不是说你要忘记自己的需要，人在物质上和心灵上都有需要，也需要祈求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知道，也教导我们向他祈求，就算是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他都知道。主导文是我们应该效法的祷告典范，因为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先以神为首位，按他的旨意祈求，赞美他，认罪悔改。除了为了自己祈求以外，也当顾及他人的需要，多为别人祈求，而且要在基督里面凭信心的向神祈求。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方面，我们都要在公祷跟私祷里面操练，因为有些场合我们需要公开祷告的，早上做崇拜的主席啊，还杨弟兄，还有你们有团契小组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公开祷告，或者是在祷告里面分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公开祷告。只要我们的正确的动机，在公开祷告里面没有故意去表现自己的属灵或者是敬虔，神一定会悦纳我们的祷告。今天借着主导文提醒我们，但愿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在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实践神主耶稣的教导，以神为首，少为自己求，多为别人求，成为一个代祷者。我听说等一下你们有个祷告会哦，就可以应用了。等一下，然后在14节到15节就突然提到饶恕跟祷告的关系，说明不饶恕人的心必然会难阻祷告蒙应允，因为我们却不能存着恨人的心，却又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赦免自己。饶恕必须要出自发自内心的爱和体谅，任何人不会因为惧怕或是被恐吓而真正的饶恕一个人。有些人可能说暂时不对付，暂时不采取行动作为饶恕了，那是神不是神所要的。只有我觉得只有人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受了爱他的感动，才会因着基督的爱来发自内心的真正去饶恕一个人。好了，来到最后一点，就是第三个，另外一只的金钱生命是怎么样的，这方面是对我们自己。耶稣就以禁食来提醒我们的金钱操练。我们很少，教会很少谈到禁食，对不对？这个题目，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禁食的正确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认罪、自卑、刻苦己心。禁食是表示我们畏罪难过，在神面前认罪自卑，表示我们的刻苦己心，以至于我们没有心情去享用所身体所需要的食物。另外是为了患难或者伤心的事情来到神面前表示悲伤 是为了重大的事情来专心祷告，还有就是为了专心祈祷，寻求神的帮助和指引。我们看见进食是为了富足祷告，离开你祷告，或者是因为不习惯进食，反而会叫祷告不专心的话，进食根本是没有意义的。进食祷告跟其他基督教的礼仪都是为了对准神，与神相交，讨神喜悦，所以一切的意义都在于神。当我们明白了祷告的正确目的之后，耶稣就教导我们不在进食的时候不要伪装。以前的犹太人会遵照摩西的律法，每年有大概在赎罪日那天进食。当他们被掳至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为了国难来进食。除了这些全国性的进食，无论在旧约新约里面都告诉我们，有很多人为着各自的目的，为了各种的目的进行了个人跟团体的进食，特别是在神面前表明他们这觉得受苦，还是认罪，以及因为痛苦危险或者绝望来到神的面前做出特殊的请求。而且在耶稣时代，法利赛人每一个礼拜有两次的进食祷告，也因为这样，很可惜，这种自愿的进食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让进食的人做出宗教方面的表现，赚取虔诚的圣誉。第四六节里面说，脸上带着愁容和弄得难看，就是指这些法利赛人扮演金钱的人，他们在进食期间不会收拾，他们还把炉灰泼在头上涂在脸上，表情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目的是为了叫人看到他们现在在进食啊。但是主耶稣说，在进食的时候不要伪装，不要好像假冒伪善的人，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进食只是想得到人的知道的话，他们同样只会得到人的称赞，他们的属灵更近前。相反的，耶稣在十七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无论你在进食的时候都需要好像一切如常，因为进食的目的是要专心的祷告仰望神，所以我们要梳头洗脸，早上每天起来都要做的洗脸刷牙等等，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习惯。我们不需要一个羞愁的表现来让人知道你在进食，进食纯粹是一个 个人与天父的事情。神主耶稣要求我们沉默，不要伪装，因为暗中的父会报答我们。我就认识一位牧师，他在每年的复活节、受难节到复活节，他都会进食祷告，他的目的是要提醒自己要纪念耶稣为他的受苦受死，还有耶稣的复活，他去反省自己对神的爱，来献上神的感恩。耶稣教导我们在进食的事情上不要效法假冒为善的人，他要教导我们要以好像平常一样的表现来做进食。我觉得如果你为了特别的事情或者有迫切的需要的时候想得到神的回答，进食祷告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操练。但是如果你身体是长期病患或者胃有问题的话，我不鼓励你做这样。好，今天提到的三样的生活，好像施舍、祷告、进食，都是金钱生命的三个例子。这三方面不仅是犹太人金钱生命的要素，也是基督徒信仰实践的重点。本来这三者应该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虔和对人的怜悯，但是人往往动机不正确，以至于寻求神的心常常掺着了寻求人称赞的欲望，结果是自欺欺人，变成扮演敬虔的人。主耶稣针对的就是这种心态，教导我们在金钱生命里面要排除自我炫耀的可能性，让自己的上行或者属灵的行动纯粹的对准神，为神而做。但是另一方面，主耶稣提需人要需要奖励的心态，指出暗中的金钱生命并非白费的，日后必会得到神的赞赏。 啊，总括来说，最后了，我觉得我在这一篇讲道里面，我觉得主耶稣的教导给我们六个的要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在金钱的事上不假装，不虚伪，以真诚来待人，待己，追求灵长进，不要装模作样，不顾一切属灵权，属灵引人注意。在生活举止要内外一致，让生命自己流露。要相信神常在我们四周中查看我们的意念与行动，不要不顾人的祝福，要不顾君臣的祝福，不要只求今生得人的赏赐，要求在永生里得神的赏赐和他神喜悦。面对极大忧患时，我进行祷告，把心中苦向神倾诉，依靠他的信实等等。
谢谢，但愿我们都靠圣灵的提醒，追求过一个内外一致的金钱生命，在日常生活里面见证神、荣耀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反省，记得属灵生命是否已经受到现今的价值观影响，而忘记了作为天国子民应该有的金钱生命。求你赦免我们的错，也求圣灵时刻提醒我们。过一个另外一致的金钱生命来见证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